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对犹太人说，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你们曾派人到若翰那里去，他就为真理做过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若翰好比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光，你们只一时高兴享受了它的光明，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即父所托付我要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未听过他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你们查考经典，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我不求人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光荣的天主，你们怎能相信我呢？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上主的圣言。这是从耶稣治好瘫子，然后跟犹太人开始辩论，耶稣最后的回应。基本上我们其实可以看见是耶稣一直讲话，那今天是结局了，当然其实没有完啊。我们跳过第六章，第七章是主题是继续的发展的。我们看见是犹太人首先是控告耶稣不守安息日，那耶稣是一个被控告者。我们发现耶稣讲话讲到最后呢，他成为控告者，他甚至成为审判者。只不过这一些听他讲话的人听懂了，他们被审判，只是不同意耶稣所说的内容。耶稣的话的确很难被接受的，他提的证据若翰在讲话的时刻，他可能在监狱里面或者已被砍头啊，无法跳出来说对我是这个意思啊，若翰不能讲。然后耶稣讲天主，讲天主，犹太人你要跟他们说你们不认识天主，他们不可能接受的。耶稣说你们没听过他的声音，从未看见过他，也没有把他的话留在心中。为什么呢？你不相信他所派遣那一位，他们怎么去相信耶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呢？天主也没有吹喇叭报告一下，没有。然后耶稣谈的圣经，犹太人可以为他们一生的努力就是研究圣经，怎么可能比一个加里勒亚人懂得更少？然后呢，提到梅瑟，梅瑟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他们即使读梅瑟，他们一生按照梅瑟的法律生活的，现在要说梅瑟是为他作证，那怎么可能？ 简单一句话，耶稣是一个人对抗全部，剩下的只有信跟不信，相信的人就没事了，当然得跟着耶稣一起生活，不信的人那么就是不断的迫害或者是反击。我们知道后来我们会发现嘛，耶稣说了，将来这些人还以为哈，如果把这些耶稣的跟随者杀害了，是在尽恭敬天主的义务。这个一个人对抗全局，我们在前面梅瑟的故事也看见，杜金一拜金牛的事件，基本上老百姓就是随波逐流的。梅瑟从山下下来，我们读这个故事可以看见，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梅瑟一个人对抗全部。然后呢，当天主站在梅瑟这一边的时候，梅瑟选择的不是让天主把那些人全部处理掉，从他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梅瑟没有，梅瑟为这一切反对他的人全部为他们祈祷。应该是这个连结，我们听到今天福音福音读这一段，选那一段生命出谷记故事来当做对照的版本了。耶稣更极端嘛，耶稣不仅仅是为全部的人祈祷，他是为一切的人死亡。所以对抗真理，站在真理这一方的人，如果我今天跟人对抗，在教会内教会外任何地方，如果我觉得我是真理的话，那么真理是天主，真理是耶稣，真理是爱，真理是我必须用符合真理的方式来证明。所以耶稣他要证明天主的爱，他就选择了自己接受死亡，这是关键。我因为刚去过日本朝圣嘛，我就想起这一个远藤周作《沉默》那本小说的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快到结局时候，这个 Ludovico 这个学生来寻找师父的学生神父被逼着要踏会他就在要踏不踏的情况之下，他好像看见那个踏会的那个图像，耶稣像说你踩我吧，你踩我吧。我们知道这个小说不是历史事实了。我们今天读书，我们读圣经若望福音，是若望跟若望的团体他们跟耶稣来往的经验，跟他们整个信仰团体他们在这个经验当中所认识的天主，或者我们说他们的天主观吧，用这个福音呈现给我们。那一样的沉默我想应该是远藤周作的天主观，他的信仰经验。所以我们如果去讨论这个谁弃教谁没弃教，谁对谁不对，当然可以讨论，那只是在知识里面，我们大概没有真正懂远藤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至少他经验到的耶稣是谁，他经验到的天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但是可以参考的。就我今天就想到这个事件我就是非常非常贴合的耶稣跟一切人对抗，他一直站在那些和一切人对抗的那个人那一边。如果我自以为我是为了真理跟整个世界对抗的话，那我受到的这个侮辱、谩骂、批评、指责就必须要坚持下去，而且必须以耶稣的态度来回应。